你好，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。这里是 FM328269 爱的故事，我是主播森木娘娘。今天是2015年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，我们爱的故事也要讲述一个发生在高中时代的事情。这个故事叫做《有些错过》，不是错了，而是过了。作者：闫希瑶。第一次听谢雨欣的第三天，大概是在2001年，当时我14岁，上高中。有一次考试考得好，姑姑奖励了我一个紫色的 MP3， 很轻巧，只有播放键和进退键，看不到歌词。打开的第一首就是《第三天》。当时这首歌风靡大街小巷，学校广播天天下午放，坐在我邻桌的林小雨也很喜欢。他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，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打开 MP3， 一只耳塞塞到自己耳朵里，另一只耳塞塞到林小雨耳朵里，两人跟着歌词一路轻哼，直到上课。有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林小雨突然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耗子，我震惊地拔掉耳塞，条件反射的大吼：“什么陈浩？”我的声音很大，正在擦黑板的陈浩立马回过头来看我。我耸了耸肩表示没事儿，可旁边的林小雨却莫名其妙地生气了。那瞬间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怯怯地问林小雨：“你是不是喜欢陈浩啊？”他警觉地问我：“难道你也喜欢陈浩？”我连忙摆手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他这才放心地偷偷和我说：“如果有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会想他，走路的时候你也会想他，睡觉之前你会想他，醒来也会想他，这应该算是喜欢了吧？夕瑶，你不要和别人说啊。”我比他晚熟，当时什么都不懂，只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小雨暗恋的陈浩是我们班的班长，学习成绩很好，天秤座，会弹吉他，长得高高大大，高中那会儿就有1.75米了。他笑起来很好看，他只要一笑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彩色。我们班几乎有一半的女生都喜欢他，这里头还不包括林小雨。自从知道小雨暗恋陈浩后，我们友情更加牢固了。女生之间的情谊很是奇怪，连上厕所都绑在一起，她什么都和我说。她也好像练成了一种特别厉害的本领，不管车水马龙，人潮汹涌，她永远都能像个雷达一样迅速搜寻到陈浩的消息，能记住他自行车停的位置，记住他打篮球穿的球衣号数，记住他爱喝的饮料，记住他做音乐课上唱过的歌，记住他转笔用的左手，他认真的样子，他靠在窗边的背影，甚至记住他衬衫纽扣的颜色，也会偷偷记住他在图书馆借过的书，然后下次自己再单独借回去看。但凡是陈浩看过的书，小雨都会觉得异常的好看，总是拖拖拉拉舍不得还。他每个星期的零花钱全会用来买男生女生，每一期都不落下，然后在书上用圆珠笔在星座运势区域把天秤座和自己的星座画出来， 认真地做着书上的每一个爱情测试。有一次我跟他借铅笔，在他的文具盒发现一张用10块钱折的爱心，刚拿起来，小雨立马就抢了过去，脸红地说，那是上次老师收学杂费时，老师没零钱找，就顺手把同时也交学杂费的陈浩手里的10块钱塞给他了。他窃喜地把10块钱折成一颗爱心形状，小心珍藏，直到后来一直放在钱包里，没舍得花。还有一次学校运动会，小雨丢了件校服，是陈浩在我们隔壁班片区捡到的，然后还给小雨，小雨简直乐坏了，回到家呵呵傻笑，死活不让他妈洗那件校服，因为那可是陈浩捧过的，校服上有陈浩的味道。这还不够，陈浩每次打完球一身臭汗从我们身边经过，小雨竟然觉得他流过的汗都带着清香。暗恋能让一个人走火入魔的程度简直爆表，暗恋上一个人穿衣打扮也变成了特别大的难事儿，至少我看小雨就是穿件款式新颖花色鲜艳的衣服，害怕他看见觉得自己太花里胡哨，穿得普通一点吧，又怕自己在人群中暗淡无光，不够扎眼，生怕他看不见。夏天穿个吊带裙，怕对方觉得太露，冬天穿个高领毛衣，怕他觉得太怂。每次在他家等他一起上学，他都在镜子前磨磨蹭蹭，最后还是随便拿起一件衣服套上就来学校。高中时候的我们都很胆小，小雨永远不敢凑上前去和陈浩说话，他说他并不优秀，怕被他嫌弃，能远远地看着就已经很好了。人一旦开始暗恋，就像和自己卷入一场猝不及防的博弈，那些暗生的情愫就像打不死的魔鬼，你竭尽全力一次次想打败他，却不能把他打死，一到时间他又变换出新花样登场，试图吞没你，每当你精疲力尽想要倒下时，又让你看见黑暗里闪烁的灯火，你追逐上前却又不敢越雷池半步，于是只好任他风烛残影随风摇曳。因为害怕，怕自己先主动让他觉得自己不够矜持，因为害怕，怕不说出来他立马就会被别的人抢走，因为害怕，怕一说破自己会先变成自作多情的那个人，因为害怕，只好隐忍自己满腹的心动，把一切锁在心里最安全的地方。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想触碰又缩回手。就这样到了高三，我们快毕业了。有一次体育课结束，我和小雨一人一个冰淇淋坐在学校大榕树下说悄悄话。小雨说起陈浩总是很激动，他说有的时候他们不小心四目相接的时候，双方会立刻闪躲移开视线，从很多细微的事情中总觉得陈浩好像也喜欢他，可又怕那是错觉。他问我该怎么办，我提议让他写封信跟陈浩表白，他说他不敢去送，也不知道当时哪儿借的胆，我一咬牙说我来送。终于在我的鼓励下，林小雨决定晚上回家写封信给陈浩表白。晚上做完模拟试题，他先在草稿本上写了一遍，然后抄到信纸上，一边写 脑海里一边又想着陈浩看信后的反应，一紧张把本该要写的话写成了陈浩的名字，于是涂涂改改，来来回回抄了好几封一模一样的。抄完第五次的时候，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检查了一遍，终于没有发现错别字，没有错误的标点，这才安心停笔。正要收拾好好睡觉，小雨的妈妈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小雨一慌张，立马把信塞在了作业本里，把妈妈打发走，小雨实在困得不行，倒头就睡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等小雨放学一起回家，半路不被数学老师杀出来叫住了小雨，我识趣地走开了。小雨后来跟我说，当天数学老师是在作业本里发现了这封情书，并告诫小雨好好复习，把情情爱爱什么的先放在一边，更不要影响程浩的学习，他可是要考一本院校的。于是这一段暗恋直到毕业谁也没有说出来，不了了之。毕业后，我和小雨、陈浩都在不同的地方读书，人各天涯。我劝小雨，暗恋大多时候都是一场无疾而终的独角戏，趁早收心。但谁知道小雨一直没死心，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小雨四处打听，最后终于加上了陈浩的 QQ。 此时的两人都已经褪去了高中时的青涩，他们越聊越深，越聊越久，终于在一个下午，小雨屏住呼吸在 QQ 上跟陈浩说，陈浩，我喜欢你。陈浩很久没有回他，小雨等的都要哭了，陈浩还是没有回。小雨又发过去，你不喜欢我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喜欢你几年了。陈浩还是没有反应，可他头像却是一直亮着的。虽然早在几年前就预料到了是这样的结果，小雨还是很难过，像一只泄了的气球，瘫在键盘上。正打算关 QQ， 这时候陈浩的头像闪了，我也喜欢你好几年了。比暗恋更蠢的应该就是互相暗恋吧。小雨破涕为笑，两个傻子就这样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。在他们俩异地恋的第二年，双双回城工作，错过了那么多年的相互暗恋，又错过了两年的异地恋，两人终于如愿以偿的在一起了。花前月下，很是恩爱，双方互见家长之后决定互许终生。在一起跨年的时候，陈浩问小雨，小雨，你打算爱我多久？一辈子。小雨想都没想就回答，陈浩说，太短了。那再加下辈子？还不够。永生永世，小雨答。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觉得这辈子谁也离不开谁了。公主和王子的故事讲到这儿，连我都以为会有个完满的大结局了，可是现实并没有。喜欢和在一起真的是两码事儿。两个人一直是异地恋，突然在一起生活，性格和生活习惯也需要磨合。双方都没有谈过恋爱，遇到问题不懂得沟通，经常冷战。因为新房子装修冷战，因为婚纱照冷战，因为锅碗瓢盆冷战，又因为各种稀奇古怪又稀松平常的事情冷战。反正总能在生活中找到还没有磨圆棱角的地方。有时小雨也会伤心绝望地在 QQ 空间写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会怎样。不过虽然一直吵吵闹闹， 可谁也还是没有舍得离开谁。一个雨夹雪过后的下午，婚纱店打电话来说，婚纱照修完照片了，让他们俩去选照片。陈浩开着车带着小雨去婚纱店。下过雨的路不太好开，路滑，陈浩开得有些快，坐在副驾的小雨提醒他注意安全。这一天其实他们刚刚冷战。陈浩扭过头来，转角一辆货车迎面而来，陈浩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小雨已经使出全身力气挡在了陈浩的前面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小雨还有气，重度昏迷躺在重症监护病房。陈浩四肢损伤，但意识很清楚，医生说小雨一条腿已经彻底断了，没办法供血，需要截肢，而且可能下半生都没办法再醒过来了。陈浩噙着泪颤颤巍巍地签了字。病房外，陈浩的妈妈一阵痛哭，那是个多好的儿媳妇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只为护他儿子周全，如此珍贵，谁不会痛哭呢？整整三天，陈浩一步都不敢离开重症病房，一遍一遍试图唤醒昏迷的小雨，因为小雨说过会永生永世都爱他，因为他的钱包还夹着他那张阴差阳错的10块钱。林小雨，你快醒来啊，我求求你快点醒来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小雨祈祷，可终究我们都没能把小雨唤醒。送医院的时候，内脏就已经损伤太严重了，小雨 O 型血，血库一直缺血，不到一个星期小雨就走了。我还记得他走的那天特别的冷，外面的风呜呜地刮着，街头光秃秃的枝桠肆意摇动，陈浩一直没说话，眼神空洞的无比吓人。直到见到小雨的爸妈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一个人喃喃自语，如果我当时稍微专心一点，小雨也不会出事儿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制止小雨扑过来，那小雨就还在，对不对？如果当初我能早点和他在一起，就不会浪费那么长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就这样，我们一直喜欢看的彩色世界，瞬间刷成了黑白。寒流过境的街上没有多少行人，天气预报说那天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。后来的一年，听说陈浩辞职了，我几乎很少再听见他的消息，但我知道陈浩无比自责和遗憾。每次鼠标滑过去，他 QQ 签名都是陈浩你不是人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还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写，如果当时我能好好珍惜你，你会不会走得更安心？他终究还是无法释怀，不能原谅自己。然而林小雨的 QQ 永远灰白，再也没有亮过。好几次我想要再看看他，打开他空间，总能发现陈浩来过的痕迹。 有的时候我在留言板写一句小雨，你还好吗？有的时候也会在小雨的照片下回复小雨，我很想你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在小雨空间看见他说他重新开始了，开始了新的工作，接触了新的人，虽然很伤心，但也开始接受了。我歇了一口气。从小雨走后，我再次见到陈浩是在我们同学聚会上。当天陈浩迟到了很久，快散场的时候才出现。我们都纷纷开玩笑说说他指不定带着哪个妹子出去兜风兜晚了。陈浩憨憨地笑了笑，兄弟姐妹们对不住了，我自罚三杯，接着又和我们嘻嘻笑笑。觥筹交错，九分醉意，踉踉跄跄也没法开车，我和两个同学打算一起送他回家。陈浩哼哼唧唧地跟开车的同学说，绕路走啊，千万别走东风路。小雨躺在那儿，我怕压着他，他疼。原来他是绕路过来才迟到的。我们在车上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我使劲地把头往后仰，这种感觉像是嘴里含满了芥末，咽下去的时候眼泪蹭了一下全都流出来了。夜晚道路两边昏黄的路灯透过车玻璃照在陈浩酒后没涨红的脸上，我分不清他是醉还是醒。再后来听说陈浩有了新的女朋友，那个女孩叫默默，她对陈浩特别好，她知道陈浩和小雨之间所有的故事。真正见着默默是在陈浩朋友圈里的婚纱照上，点开大图发现他们手里共同捧着林小雨和陈浩之前拍过的婚纱照，三个人在婚纱照上笑得无比灿烂，我却抱着手机哭成了泪人。见过两口子带着孩子拍着婚纱照的，但从没见过三个大人拍婚纱照。这一次我知道陈浩总算是翻篇了。婚后陈浩带着默默去给小雨上坟，默默摸了摸墓碑上的照片，小雨姐，我一定会照顾好陈浩的，你放心。陈浩没说话，温情地看着照片上的小雨，他笑起来还和高中一样，有些腼腆，有些羞涩。再后来陈浩很少出现在 QQ 空间和朋友圈了，我们都为了各自的生活奔波，我也很少关注他的生活，听同学说他生了个女儿，我一直没见过。直到过年前我去逛商场，遇到了陈浩他们一家，默默抱着孩子跟我打招呼，说这是我闺女，可爱吧，生下来的时候6斤7两，顺产生的，进产房到出产房还没10分钟，医生都吓到了，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 我逗着小女孩问她叫什么名字，推着购物车的陈浩回答，她叫陈思雨，语言的雨。默默亲了亲女儿的脸颊，我们家小雨最乖了，咱笑一个。怀里的女儿好像听懂我们说话一样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这时商场里的音响放起了第三天，谢雨欣用她甜甜的声音唱道，爱让我们相见，爱让我们相恋，爱让我们怨恨却又不停地彼此挂念，爱让我们改变，爱让我们孤单，爱让我们相遇却又装作视而不见。在你消失后的第三天，我便悄悄哭了一整夜，谁让感情被时间改变，交错过往在一瞬间。闭上眼，我依然能看到那个十几岁的女生，她在大榕树下长吁短叹，在青春里伤筋动骨，惺惺作态又浑然不觉，她是那样的触手可及。生命太短暂，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，谁也无法预知未来。不管是对爱人、家人、朋友，请不要踟蹰不前，及时珍惜，及时爱，因为有些错过，不是错了，而是过了。然后过了就是过了，那些浪费的时间和机会，也不会再回来了。今天的爱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最后送大家一首谭维维的《那时的光》，咱们下周再见。
窗外的月亮看着我那么的安详，心中在荡漾，苍穹下大地也在歌唱，呜呜是天堂，每个人都在尽情盛放，迷醉的花香，耳边传来天使的歌唱，呜呜